书接上文，大脑袋房树安、孝天王白春、辽东六老的老哥四个死中得活，怎么活的？被人救的。可救他们这个主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而且面罩轻纱，看不出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尤其他也不言语，把房叔安等人救到密林之中，能不谢谢人家吗？大家是千恩万谢呀，请他留个名字说句话，将来好报答。可这个人也是个怪人，你就怎么哀求怎么说他不言语，把房叔安给急的直拉响鼻儿。我说恩公啊，你有点不像话呀，我们可没有恶意，因为你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要感恩报答，你说对你有什么坏处啊？你怎么就不报名呢？我说恩公别开玩笑了，把名姓赏下来吧，我们还有活去做。就这个人啊，不仅不报名，拿房叔安开玩笑，照房叔安那大脑袋梆来了一巴掌，打得还真疼，把房叔安脑袋打得嗡了一声。老方用手一扑了脑袋笑了，呵呵，别开玩笑了，您这是干嘛？初次见面过得着这吗？这时候咣照房叔安的屁股又来了一脚，踢的还真疼。老方被踢的一蹦，您我说您怎么了？您这是行了，点到为止吧。啪又一巴掌削到房叔安后脑勺上，老方就有点不高兴，心说你救我不假，是恩公也不假，你可不应当拿我开心呢，这是干什么？老方说句话人家就揍他一巴掌，说句话就踢他一脚，最后把房叔安逼急了。房叔安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我朋友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你是有病吗？你拿我开心，拿我开涮呢？你救我，我感恩不尽，可是你拿我耍着玩，拿我当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可不答应。你再踢我，我可真急了啊！话刚说到这儿，咣，又来了一脚。哎呀，方叔安可不敢，过去就是一拳，奔这人面门便打。其实这拳是假的，主要这拳里带钩，干嘛呀？想把这人的面罩给撕掉。这人也是有意的，没躲，身子稍微一歪，方叔安用手指头往外一拽，把面罩给拽掉，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。房叔安揉揉眼睛仔细看，是你呀？那位说谁呀？这人您太熟了，这个是号称穷到底的那破老道，千里独行穷缘穷道也。白纯一点都没想到，一看满脸滋泥是那穷老道，这白春呢心里不痛快，埋怨穷到底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你演什么戏呀？你这何苦来的？其实啊，他们不理解穷缘穷道也的心思。您还记得吗？蒋平五路派兵要攻打日月山，东西南北包括看家的都派到了，唯独把穷到底给忘了，这就叫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， 蒋平是人而不是神，所以呢办起事儿来难免疏漏。另外呢，这穷到底又不是开封府的人，所以蒋平在分兵派将的时候就没想到他，结果把这位蹲在那儿了。大伙分别都走了，各有分工啊。穷元穷道爷往这边看看没人，往那边看看没人，心里就不痛快。回到自己的屋里头生闷气，心说行，我没跟他们参与之前我就听说，说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这帮人妒忌外来人，他们自家人呢抱成个团，外的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，这帮人呢排外。那阵儿我不相信，现在一看是真的了。我也没少给你们干活，没有我出力帮忙，白春房川早死了。哎，我忙里忙外的装疯卖傻，我图个什么呢？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，我也不抢你们的功劳，这多好，我成白搭了，我挺大个活人呢，给我干到这儿了，我再端着饭碗有什么意思？他是越想越别扭，越想火越大，最后一琢磨，算了，我呀趁早离开此地，这不是我自己找的吗？人家也没请我，是我自己愿意参与呀，该，活该呀。自己气得抽了自己俩嘴巴，因此他是不辞而别，离开了太平庄。上哪儿去？上五道庙找他师兄去，他师兄就是邋遢道人司马真，咱们前面书也做过介绍了。结果走到半道上正好遇上司马真，司马真一看是师弟，就把他拦住了。哎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哎呦，师兄，我想上您那儿去。哦，找我有事儿？哎，事儿倒没有，我到你那儿借地村身呢，我住些日子。怎么，你帮忙这事儿办完了？还别提了，一言难尽，我是窝火憋气，我拜倒霉呀。司马真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师弟啊，我瞅你气色不正，遇上什么麻烦了？哎，哥哥，咱找个地儿，你听我跟你诉说诉说。他们也没回五道庙，就在日月山这山坡找了一棵树下，哥俩对面坐下。这穷道爷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气的浑身直突突，脑袋直不了。我说道兄，你说气人不？我小名也是个剑客呀，在蒋平等人的眼里百麻不是啊，你说把我干到那儿了，我这滋味我受得了吗？我一赌气离开了太平庄。邋遢道人听完之后乐了，乐的是前仰后合呀，用手指着师弟，我说穷元呐，这可怪你不对，你不应该这么想，你也不是这种人，你怎么脾气秉性变了？你是个无所谓的人，胸宽四海，能容万物，怎么这点事儿你想不开呀？你听哥哥跟你讲，你现在是开封府的人不？你不是吧？一不是侍卫，二不是校尉，更谈不到什么将军了，你是个客人，对不对呢？蒋平怎么好意思叫你干这干那？他爱口啊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即使蒋平把你给忘了，不等于瞧不起你呀、啊、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、啊、谁能说方方面面全顾及到了呢？ 尤其是下巴姑夜探日月山，有性命之忧，蒋平也着急，他这一着急心乱了，心一乱办事难免有漏洞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既然你一心向着开封府，又出了那么大的力，你说你半途而废多可惜呀、啊！你这不辞而别，将来人们讲究起这件事来，戳你的脊梁骨啊！我说兄弟，人得往宽处想，人呢得能容人，这才叫高人呢、啊。不是哥哥说你呀、啊，你还有点欠火呀、啊！你想想是这么回事不？尤其现在什么节骨眼儿，人家都上日月山卖命去了，你溜了。这边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，哪怕你帮忙帮到底，哎，将来把这事过去了，你找蒋平谈一谈，你那样做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。你那会儿再走名正言顺，你现在走是不仁不义呀。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？无量天尊，穷元穷的也巴嗒巴嗒这话的滋味，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真是脸腾红了。道兄，多谢您指点迷津呐、啊，您这把钥匙打开我心里的锁了，好悬没坏了大事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想明白了就好，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跟我回武德庙啊，是上日月山。嘿，道兄，您这不是将我一军吗？既然我想通了，我还上武德庙找谁去？现在我就赶奔日月山，我帮忙帮到底，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兄弟，我闲着也没事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今儿个跟你们也凑凑热闹，哥哥我陪你去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我求之不得。师兄弟商量好了，这才赶奔日月山。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，咱们说房叔安等人从北坡到了山里头，夜探总管的家宅，他们这一上墙的时候，被这两位道爷就发现了。穷到底儿一看，嚯，这不房叔安吗？那脑袋比旁人大着好几号啊！啊，又遇上了。大脑壳，大脑壳，我拿你出出气，不借我心里憋闷的慌。所以暗地之中戏耍房叔安，拎着他脚脖子从墙上把他扔下去了。咱不说了吗？房叔安也猜不透谁这么缺德，这就是穷到底儿干的。别看扔下去了，这是没出事，要出事两位道爷岂能袖手旁观呢？后来发现兰亭玉把他们压到空房之中，两位道爷心里有底儿了，看看左右无人，这才飞身下了房，把房叔安他们给救了。他为什么穿一套青衣服，面罩青纱呀？为的是出行方便，所以穷元穷道爷才这套打扮。换个旁人能戏耍房叔安吗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可是房叔安、白春等人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对穷元很不满意，但又一想，人家是救命的恩人，哪头大哪头小啊。房叔安把大脑子一晃，哎，我说别人不能这么缺德，非你不可呀，你真是穷到顶损到家呀。哎，房叔安，我把你可救了，你就这样报答我呀？开个玩笑吧，道爷，您不救我谁救我呀？好，道兄请出来吧，都是自家人，大家见一见。邋遢道人司马真 从树后头转出来，跟大家打过招呼。房主安白春一听，人家也是救命的恩人呢，赶紧过去见礼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又给辽东六老四个老头做了介绍。四位老者自然是千恩万谢。穷道爷就问房主安，我说大脑袋，你下一步想干什么？
那还用问吗？我四爷爷五路分兵派将啊，各报一头啊，我们必须打到中央无极土会一会这教主，看看究竟他是什么变的，今天晚上要大破日月山呢。我说道爷，既然你们二位露了面了，那咱就算一伙的了，咱就赶奔中央无极土吧。
听你的，谁让你是头呢？你怎么分派，我们怎么服从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我就是那元帅，你们就是我手下的将官，咱说走就走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有人大喊立正，呆，房叔安，你走不了了。往哪儿走？你还上哪儿去？
哟，
谁呀？众人闪目观瞧，就见前后左右全是日月山的人，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，借着火光看得清楚，领队的正是日月山大总管蓝平玉蓝德侠，在他的身后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廉江红烈、三尺地灵魔陆坤、一气仙孔亮等等众人十几号，周围的都是日月教的教徒，有的穿白袍，有的穿青袍，手中拎着军刃，举着火把，杀气腾腾。他们怎么来的呢？哎，有原因呢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蓝廷玉活擒了房叔安几个人，没敢私自处置，把他们关在空房，派人去请示教主，说我抓住了几个人，您看怎么处置。后来时间不长，报信的人回来了，见着蓝廷玉就说，总管，我已经请示了教主，教主法别下让您把抓这几个人送到后边日月轩，教主要亲自审问。
哦，好吧。
蓝廷玉不敢怠慢呢，赶紧派人去提人。敢提人的人一看房门开着，往里头一瞅，空无一人，地下有几条绳子都被切断了。
哎呦，
赶紧回去禀报蓝廷玉，大总管可了不得了，抓住那几人都跑了。蓝廷玉听完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啊，好悬没趴下，心说这可糟了，不如不请示教主了。你说现在教主法别下，他要亲自审讯，我把人给丢了，我见着教主我怎么解释，我怎么交代？教规甚严呐，就冲我这一手犯了失职的罪，就得用火活活把我给烧死了。
哎呦，
昆仑僧他们也着了急了。我大总管蓝德侠，不必太着急了。从时间上判断，房叔安他们跑也跑不多远。如果他离开日月山，我们早就听着信儿了。看来现在衙门桥洞里没信息，说明他还在山上，现在就得追呀、啊、能把他们追上，再把他们抓住，在教主面前也好交代呀、啊、哎，蓝平玉一听真是有理呀、啊、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，这才把手下几百人集合起来，
他们就搜开了，搜来搜去，搜去搜来，正好找到出事地点，听见有人在这说话，离多远就听见没鼻子的声，嗡嗡直响。哎，是房叔安吗？拿火把一照，一点不假。因此追个正着，这才把他们包围。咱们长话短说呀，蓝廷玉气得呼呼直喘，手提大宝剑来在他们近前。方叔安，你想的美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方叔安一看，吓一缩脖，哎，我二位道爷坏了，咱乐了半截，看见没，鼻中魔寡呀，咱吃大亏。另外您看来的这些人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，极难对付，我二位道爷您看怎么办？哎呀，邋遢道人一笑，无量天尊，方叔安呢，别怕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有我们师兄弟在此，保你平安无事。这千里独行穷到底也说，方叔安把心放下吧，这些乌合之众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们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而已，什么昆仑层，什么一气天孔亮，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，那都是乌合之众，你们几个人不用伸手，今儿个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。穷道爷说罢，摇头晃脑，稳稳当当来到西域大侠蓝廷玉的面前。无量天尊，蓝廷玉认识贫道否？穷老大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请问你，救房叔安是你干的吗？然也。你这不都是废话吗？不是我救的，他们能跑得了吗？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你且站稳听了，在下姓穷，我叫穷到底儿。你没看着吗？破帽子，破袍子，满脸的滋泥。我没有旁的特长，就是个穷啊。别看穷，人穷志不短，是坏事我可不干，我是行侠仗义，扶困济危，专管人间不平之事。哎，你瞅瞅你们什么德行啊，成立什么日月教，还有教主，还有总管，还有贼，哎呀，纯属是杂巴操啊。再说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儿？抢男霸女，作恶多端，今天遇上贫道，岂能饶你们不死？